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聊一聊《活在当下》。这本书总结了三条生活的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抑郁的情绪，从根本上改变生活。一、每天尽可能活在当下，练习唤醒自己的感官，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地感受自己的内心世界和外部的世界，这也是生活的乐趣所在。二、对自己的内心体验保持开放、好奇，不评判。即使内心的体验并不愉快，如果我们陷入和他们的争斗，他们就会伤害到我们。实际上，我们有能力带着这些不愉快的体验去生活，而减少他们的影响。三、按照我们自己的价值安排每天的生活。当我们按照自己的信念去做出反应时，即使在困难的生活环境，也能促进我们的成长。今天我们将来讨论一下活在当下。这本书提到，当下的时刻充满了欢乐和幸福，只要我们留意，就可以发现生活的快乐。当我们在练习安住在当下的时候，我们脑中负责自我觉察、共情、关怀和创造性问题解决的神经通路就会得到加强。全然的安住于当下，我们就能够只是注意到痛苦的情绪、消极的想法或者痛苦的回忆，而不被他们所牵制。练习安住于当下，可以激活我们的副交感神经系统，让我们进入智慧型头脑模式，让我们按照自己的价值行动的同时感受到幸福感。在上一次的读书会中，我们提到正念的一个维度就是安住于当下，它指的是单纯的观察和觉察身体的内部和外部正在发生什么。临床研究表明，当抑郁的患者学会活在当下，并将注意控制在当下的时候，他们可以更好地处理消极的情绪。因此，接下来我们将一起看看如何活在当下，如何按照自己人生的价值采取行动，从而过上更有意义的生活。集中注意力和保持注意力是活在当下的基本技能。我们来一起看看注意的重要性。能够集中注意，并将注意保持在我们想注意的事情上，而不是我们的反应性头脑自动化想让我们注意的事情上，就能够帮助我们进入智慧性头脑所在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没有反应性头脑喋喋不休的评判、指责，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生活状况，更好地依据我们的价值和意义采取行动。一位智者曾经说道，昨天已是历史，明天依然是个谜，只有今天是一份礼物，我们要好好利用它。我们可以花时间想一想，我们曾经体验过哪些活在当下的时刻。在现在这个节奏迅速、自动化思维、自动驾驶模式为主的时代，我们越来越难体验到活在当下的感觉。但是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你可能会有这样的体验，比如说在花园、森林或者公园的长椅上，你曾觉察到自己安住于此刻。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向我们的孩子学习。孩子往往能够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当下。当我们活在当下时，会体验到宁静感、幸福感，以及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的自由。我们都或多或少练习过正念，想想在正念的过程中，你静静地安住于当下的体验。即使只是简单地注意到周边的环境，或者注意到五种感官的感受，触觉、味觉、视觉、听觉和嗅觉，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安住于此刻。比如，当你和孩子玩耍的时候，你可以完全的投入到亲子的互动当中。神经科学研究表明，注意是大脑中分布最广泛、功能最复杂的活动之一。当我们在保持注意的时候，所有的大脑皮层都有神经通路的参与。当我们集中注意的时候，从原始脑到新皮层，每一个区域都会发生相互的作用。在我们讨论注意的时候，要记住两个关键点。首先，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注意的形式和功能从简单到复杂不等。简单的注意形式包括维持生存功能等等。复杂的注意形式则与更高阶的认知功能密切相关，比如说形成自我意识、进行观点的采择和社会判断等。另外，我们需要意识到，注意是一个有限的大脑资源，我们的大脑无法无穷无尽地提供注意资源。在有些情况下， 注意的资源会被迅速的消耗殆尽。抑郁经常和一种非常狭隘和非常基础的注意形式有关，书中称为自下而上的注意。自下而上的注意是源于边缘系统这一原始的结构，它的发展的意义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对自身生存存在直接威胁的事物。在自下而上的注意中，我们会倾向于将注意聚焦于消极的信息，忽视或者无视积极的信息。而且这种注意会占用我们有限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抑郁患者总是会抱怨自己难以处理复杂的信息，因为他们的资源都被自下而上的消极注意给占据了。自下而上的注意还有一点很不好的影响，就是它会放大那些消极的信息，让我们在这种不愉快的状况下更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或者冲动的反应。而另外一种注意的形式就是自上而下的注意，它是源于更高级的大脑结构，即脑岛，还有前额叶皮层。自上而下的注意会更加的灵活，它也被称为大脑的执行控制系统。自上而下的注意可以帮助我们分配注意的资源，把资源分配到不同的任务当中，从而满足我们不同的需求。这样我们可以根据情景的具体需求，快速地将注意在不同的事物之间转移。我们的感官会更加的敏锐，可以注意到之前没有注意过的声音或者景象。如果我们将这种注意转移到内部，就可以观察到身体对当下的反应，例如心跳的频率、呼吸的频率，还有肌肉的紧张程度。注意到这些内部线索是调节消极情绪的关键步骤。自上而下的注意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我们可以按照自己价值观和意义的驱动去应对生活中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生活的问题面前有所选择。我们可以摆脱受到我们脑中自动驾驶模式支配的困境，重新控制自己的生活。那么，如何去锻炼自上而下的注意系统呢？正念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接下来，我们将讨论正念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也就是视角的转换。这本书中提到，一般来说，我们作为人类有三种体验的视角，一个是参与者视角，一个是参与者观察者视角，还有一个是观察者视角。我们总是在这三种视角之间来回转换，没有哪种视角绝对的优于其他的视角，而只是说这种视角可能更适应于特定的情况。这本书中举了过山车的例子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三种视角之间的差异。体验过山车的第一种视角是参与者视角。在参与者视角模式下，我们会直接体验到过山车的刺激和恐惧。我们并不关心和谁一起乘坐过山车，因为我们只关心自己此刻的直接体验。在某些生活情景中，直接的去体验事件是非常有用的。比如说我们在和孩子玩耍的时候，或者与伴侣进行亲密接触的时候，都需要我们以参与者视角去完全投入到当下中。第二种视角是参与者观察者视角。在这种模式中，我们一边坐在过山车上，一边会注意到周围的环境，注意到其他乘客的反应。我们的注意一部分用于过山车的体验，一部分用于同外界环境的交流。我们会看到环境中其他乘客的反应，这可能会因此向内影响我们自己的反应。比如说，当你坐着过山车俯冲下去的时候，你会像周围的乘客一样，手臂在空中挥舞，大声的尖叫。这样的视角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在社会学习的模型中，我们就需要观察其他人的行为，自身进行学习或者调整。第三种视角是观察者视角。作为观察者，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坐在过山车上，而是在远处给自己留下一个座位，这样我们可以从更宽广的空间中审视过山车的各方面的情况，比如说过山车的运动、车内的乘客、乘客的反应、乘客的尖叫等等。作为观察者，我们会看到整个画面，而不被其他的细节所吸引。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乘客来自于哪里，去往哪里，我们可以听到他们的尖叫，评估他们当时的情绪状态。另外一个对观察者视角的比喻就是剧场。在正念的练习中，我们可能会要像看剧场一样看自己脑海中的反应， 把自己置于自己的观察者视角中，我们脑海中的反应就像在舞台的聚光灯下一直在来来去去发生相互作用，而我们只是坐在舞台下面观看而已。观察者视角可以帮助我们采用更广阔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它会帮助我们注意到自己的情绪反应，自己的所有想法，同时帮助我们和他们脱离开来，这样我们就不会被自己的情绪，被自己的想法所控制。我们在产生一些情绪或者特定的想法的时候，如果不保持正念的态度，是很容易被这些想法和情绪裹挟着往前走的。观察者的视角就帮助我们可以脱离开来，我还是我，我不被这些想法和情绪所定义，这样就会避免一些自动化的行为，我们就可以做出更智慧的回应。这三种视角适用于不同的情境，但是对于抑郁患者来说，他们倾向于过度的采用参与者的视角，他们倾向于沉浸在自己的情绪与想法当中而被其控制。正念就可以帮助我们锻炼自己观察者视角看待问题的能力。同时，通过正念中所练习的觉察，我们可以判断当下的情景是什么样子的，我们适合采用什么样的视角去应对。也就是说，当你和伴侣在一起的时候，或者当你在听音乐的时候，参与者视角可以帮你沉浸于其中。而当你体会到一些负性的情绪和想法的时候，观察者视角可以帮你从其中脱离。我们除了要培育观察者视角去应对那些消极的情绪和想法的控制之外，也需要学会灵活的在不同的视角之间切换。拥抱你的抑郁情绪第六次读书会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你感觉到本次音频有用有趣的话，欢迎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谢谢大家。